时隔五年的第八次中日韩外长会谈呢，星期三在日本东京登场。近期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都出现紧张状态，再加上呢，朝鲜在会谈的当天清晨发射潜射弹道导弹，更使得会谈前景不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呢，重重矛盾之下，韩国外交部昨天公开表示，这一次会谈将罕见的不发表联合声明。舆论认为这是三国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迹象。好，下面呢，我们就连线设在东京的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教授。杨先生，你好。
你好。
外界得到的消息是三国外长不发表联合声明，但举行联合记者会。那您认为主要是什么问题导致三国外长会议啊无法发表这个联合声明呢？
我觉得中国和韩国、日本都有着现在有着很尖锐的矛盾。和韩国就是一个射的导弹的部署的问题，双方争执不下。那么中国是王毅在这次公开场合已经表示坚决的反对不，那么但是呢，他不想决裂，就是寻找双方应当寻找一个妥当的方法解决。可能这个妥当的方法还没找到。另一点呢，就是在中国和日本的尖阁群岛的，就是钓鱼岛的这个海洋这个主权的问题上，还有秦始皇的问题上，双方都没有达到一个共同的认识。过讲过的理，就是中国说中国的领土，日本说就侵犯了他们的领海。那么我觉得这个双方都是不可能让步的情况。那么在为了避免尴尬，影响下一次的首脑会谈，所以呢，我觉得他们采取了这个就是和稀泥的方法，发表这个声明。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就在三国外长举行会谈的当天清晨，朝鲜潜艇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外界呢以会谈平添紧张气氛、蒙上一层阴影等来形容。那么杨先生，您怎么看这一事件？
我觉得这不是可能是一个巧合，很可能是一个精心计算的一个次发射。因为一个是针对美国和韩国这个军事演习，另一点呢，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三国外长会议，给三国外长的会议得打上一个等于是一个烧脑弹。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朝鲜，你看他。他还是很有心他的一套做法的。他不管你们怎么做，他打的，他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对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边缘外交的人，或者是暴力倾向的一个无赖国家，应当说，美国、日本和韩国，包括中国，都还没有有效的方法去能有效的影响他。
好的。中国外长王毅呢，昨天在与日韩外长共进晚餐的时候表示，八月上旬导致日本高度紧张的这个中国舰船云集钓鱼岛海域的这个事件呢，王毅说啊，一半是愚训，一半是炒作。那么日本方面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会接受王毅的说法吗？
我觉得日本方面尽管不能接受王毅的说法，但是呢，也是符合一个大的事实的。因为八月份是中日渔业协定里规定的捕鱼解禁的时期，中国的渔船开到这个地方捕鱼是合法的。另一点呢，为了保护渔民渔业的捕鱼，又是宣扬中国的主权，那么中国的海禁船进去呢，也是从道理上来是合法的，因为它是自己的领土。所以呢，王毅说这一半是炒作，那是指日本就把这个小题大做了。另一点呢，的确也是就是有符合事实的一面。那么现在王毅说这个事情已经基本过去了，就这么说可能就是为了不影响今后的杭州二十国会议和三国首脑会谈。所以我觉得呢，中国方面呢现在暂时呢就是退让了一步，我感到是这样。
好的。那么外界注意到呢，说这次会谈呢与以往不同的是，三国互动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往是中韩联合向日本施压，而这一次呢，中韩关系因萨德问题出现了微妙变化。那么韩国会因此倒向日本，给北京出难题吗？
我 觉得基本是现在还达不到这个程度。
嗯，
韩国呢现在对这个射的布置导弹问题和中国和俄国关系搞得很紧张，中国已经在渐渐的采取一些经济上的舆论上的一些反制措施，使韩国也比较被动。那么如果是中国，但是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做得太过分的话，太强大的压力的话，那么就是日美韩三国形成一个坚固的联盟，对中国是不利的。
嗯，
所以中国在适当的压力下面呢，还是想要不把这个关系搞坏。我觉得呢，现在中韩关系呢正处于在调整当中。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杨先生，中国方面此前一直在放风，表示呢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向日本表明中方的立场，意思呢是要说让这个东京呢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以及国际仲裁庭的裁决等问题上闭嘴。那么杨先生，您认为日方会向中国让步吗？
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看美国。现在美国呢在南海仲裁案以后呢，美国呢倒是比较安静，
嗯，
也没给对中国进行巨大的压力。中国呢利用这样一个形式呢，对日本进行了一个在这个钓鱼岛实际上形式了一个大规模的敲山震虎的一行动。
嗯，
实际上是警告日本，你不要以为是声东击西，我也可以围魏救赵。
嗯，
那么就是这样的话呢，使日本实际上已经感到中国的厉害的一面。如果是日本想在南海问题上继续要和中国对立的话呢，中国可能会在东海的问题上会采取更多的对抗措施，
嗯，
甚至于可能在这个琉球群岛这个申请这个中国的大陆界可以延伸到琉球群岛等等这样的一个反制措施。我觉得可这个日也还有很多牌要打，可能就是日本会渐渐地感到中国凌厉的攻势，和可能会不得不退缩。如果是美国继续能够干涉的话，日本不会退缩。如果美国采取一个平静的方式的话，那么日本他不得不退缩，因为日本的单方面的力量是不能和中国打的。
好的，我们感谢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教授在东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